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诺法祝你身体健康。本期周二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小戏剧了。今天本台也给你们安排了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是给您播送相关印度尼西亚的美丽和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马来音乐的歌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国有企业部长准备再次随机动生物与专家激战。第二，财政部副部长表示，如果进口比例较大，印度尼西亚将无法增长。第三，人力部执行开发就业信息系统。第四，印尼海军已准备抑制医疗对加强对土耳其和叙利亚的人道主义援助。第五，公共信息和传播总干事与谷歌和 Facebook 会面讨论新闻版权。第六，印尼第二批援助土耳其的人道主义救援队已经离开了。第七，印尼外交部长表示，印度尼西亚是第一个从土耳其撤离其公民的国家。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国有企业部长 Eric Thohir 准备在未来3到4个月内在食水启动一个生物依准价集站。Eric 在周一本月13日在雅加达与印尼国会第四委员会进行的联合工作会议上引述安达拉东新市的话说，在食水建立这个生物依准价油站的原因是因为生物乙醇已比35生物柴油相同，是一种种植物中低级的燃料油类型。因此根据他的说法，与来自石油的燃料油相比，这种生物乙醇的物流过程更为复杂。第二，索哈西纳扎拉财政部副部长表示，如果进口部分这是大于国内产品的使用，印度尼西亚将无法增长。即他说，国度进口可能会阻碍该国的工业增长和经济增长。周一本月13日在雅加达进行的一次研讨会上，英属安达拉东新市的话说，使用国内产品是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的新来源之一。他补充说，在下游进行时，使用国内产品也是一个问题，这也是该国新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来源。据他说，下游是政府正在继续加强的一项活动，以便印度尼西亚能够进步摆脱中产阶级收入陷阱，创造更高的人均收入。他表示，除了利用国内和下游产品，还有10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即利用数字经济发展中小微企业，发展绿色经济和相可再生能源国度。 人力补给及开发就业信息系统和服务，使整个社区都可以访问这些信息，从而对就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周一本月13日在雅加达，人力部长伊达沃西亚引述安达拉东新市的话称，人力部已经拥有就业信息系统和就业服务应用系统，涵盖各种就业服务，例如能力增强、能力认证、安置、创业发展和援助。同时，人力部秘书长安瓦尔·萨努西补充说，就业服务系统和应用程序的应用是人力部在就业领域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努力之一。他的身边将继续开发此应用程序，考虑到目前印度尼西亚的劳动力为 1.44 亿，并且每年都在继续增长。印尼海军参谋长穆罕默德·阿里海军上将表示，他的政党正在准备一支有卫生工作者和卫生营组成的团队，一在必要时加强印尼对土耳其地震受害者的人道主义援助。尽管如此，印尼海军参谋长表示，印尼海军的这批货物仍在等待印尼国民军向前对于国家搜救局和国家灾难管理局以及调查的结果。关于灾难受害者的主要需求，周一本月13日在雅加达吉兰卡的印度尼西亚海军总部发表讲话。阿里还补充说，如有必要，印尼海军也准备向土耳其派遣一员援助船。目前印度尼西亚海军拥有31员援助船，即 KRI Dr. Suharto、 KRI Dr. Wahidin Sudiro Husyodo 救助一和 KRI Dr. Rajiman Widyodiningrat 救助二。印尼海军参谋长强调，鉴于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印尼海军将尽最大努力加强印尼对土耳其的人道主义援助。通信和信息学部信息和公共传播市长乌斯曼甘松周一本月13日在雅加达承认，他已经与谷歌和 Facebook 会面，讨论关于新闻版权或出版商权利的法规草案。虽然他没有透露会议结果的细节，但乌斯曼表示，这两个数字平台已经就他们同意和不同意的内容提供了说明。据他介绍，谷歌和 Facebook 的意见将被纳入讨论。乌斯曼进一步补充说，目前关于新闻版权的法规草案仍需经过讨论或与相关利益方讨论的阶段，其中包括新闻机构、法律和人权部、国务秘书处、那个秘书处和数字平台。此前有报道称，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在准备有关新闻版权或更广为人知的出版商专利的法规。该法规将规范谷歌到美大等数字平台如何使用大众媒体制作的内容。印尼政府周一本月13日上午从印尼派出第二级人道救援队。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外交部长在周一本月13日在雅加达收到的一份声明中说，派出的第二支队伍有119名。紧急医疗队人员和一直携带医疗设备、野战医院和18吨药品的支援队组成。
serta bantuan logistik peralatan sebesar 2 ton.
一级总的量吨的设备的火警援助， 包括毯子帐篷、 发电机、水带和及时射频。 此外， Retno Marsudi 表示， 印尼政府还计划发送第三阶段援助， 计划于2月18日启程。 据他介绍，印尼政府将派出四架载有80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飞机， 不仅前往土耳其， 还将前往叙利亚。 第三阶段援助随后将以即时射频装填，毯式帐篷、保暖衣物、卫生用品、包水袋、家庭帐篷、儿童毛衣和其他所需物品的形式，应回人道主义援助。印尼外交部长Retno Marsudi表示， 就于本月6日土耳其发生地震后，印尼政府通过印尼驻土耳其安卡拉大使馆成为第一个直立起公民的外国代表。在就于本月13日在雅加达所到的一份声明中， Retno Marsudi 表示，大约有 500名印度尼西亚公民居住在受7.8级地震影响的地区。
Indonesia adalah perwakilan asing pertama.
Indonesia 是第一个在土耳其这里本国公民的外国代表。 Retno Marsudi 补充说，在第一阶段的努力中， 印尼政府通过印尼驻安哥拉大使馆成功疏散了 12-3人，其中包括2名马来西亚公民和1名缅甸公民。与此同时，另外8人，包括5名印尼公民和3名菲律宾公民，仍在治理过程的第二阶段。此外，还有2名印度尼西亚公民死亡，并被埋葬在喀拉曼马拉斯。 同时，10名受伤的印尼公民已在医院接受治疗。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通过简化活动许可，增加国内游客的访问量。随着印度尼西亚和世界的新冠状肺炎大流行，使各种娱乐业活动完全停止。印度尼西亚发现第一例新冠状病毒病例后不久，自印度尼西亚政府于2020年3月15日宣布了实施大规模社会限制期，这种活动的停止就开始了。当然，限制性规定对基于所有行业都有重大的影响，包括对创意和娱乐行业。受这种大流行影响，其中之一的是艺术工作者，他们因为一些音乐会或者音乐节被迫推迟或是取消而失业。当然，这种情况会影响经济部门和国民收入，特别是来自旅游部门和创意经济的收入。现在已经过去了将快有三年了，随着印度尼西亚新冠状肺炎病例的改善，以及 Joko Widodo 总统宣布自2022年12月30日起取消了实体活动限制的事实，现在是创意和娱乐产业崛起的时候了。一些音乐会和展览开始在线下举行的，实际还欢迎在近三年的音乐会没有禁止举办之后举办的音乐会。然而，娱乐活动组织者在管理组织活动的许可证方面往往受到限制，尤其是与时间有关的许可证。出于这个原因，旅游和创意经济部正在准备一个机制，通过全面和透明的数字化计划促进活动的许可。旅游和创意经济部旅游产品和活动组织局副部长 Vincenzo Gemadu 周一在雅加达转达了，通过这一机制，旅游和创意经济部努力使所有许可程序透明化。旅游和创意经济部也在与多方协调，以现在许可实施该活动的数字化。许可过程是音乐和其他活动领域参观者关注的事情之一，因为它被认为需要很长的时间。当然，许可证制度的改变以及将使活动的行为者和发起的人更容易，因为他们有足够时间来筹备和旋转其活动。随之，许可的便利，希望印度尼西亚的娱乐和创意产业将更加热情，从而能够增加国民经济收入。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期历史上的今天。该社中一九四年二月十四号，是不达在东亚瓦布里达尔叛乱。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四号，不达爱国者组织在乌里达进退在苏比亚迪的领导下，叛乱的计划被点燃。因为年轻的执政官们被日军当作逆旅对待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困难所感动，不达爱国者叛乱被占领者利用为战役叛乱的当地军队，来自不达和黑火部队的争功平息。来自乌里达的78名不达爱国者官兵最终被捕，将在雅加达受审。 但是苏比亚迪直到现在都下落不明。1999年8月9号，苏比亚迪被正式宣布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英雄。规定中，然后到了2005年2月14号，是雷巴嫩前总理 Rafik Hariri 遇害。2005年2月14号，雷巴嫩前总理 Rafik Hariri 在首都贝鲁特以西的一次炸弹爆炸中丧生。Hariri 的涉案行动还造成9人死亡。100人受伤，就在他的支队经过贝鲁特圣乔治酒店时，大约300公斤的炸弹被引爆的。沙利发生在黎巴嫩的政治名右的苏里亚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紧张剧是加剧自己。2004年4月，哈里里刚刚确认雷巴嫩总理加入反对派。固定中最后到了2月14号，是 YouTube 正式注册。YouTube 是由三位为前PayPal员工 Steve Chen、Jud Harley 和 Javed Karim 创建的视频共享网站。YouTube 于2005年2月14号受制正式注册。该网站重视用户上传、观看和分享视频。2006年4月 ，YouTube 有限责任公司被谷歌以46.5亿美元收购，正式作为谷歌子公司的运营。各位听众，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就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这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国节目。
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外交部邀请瑞士代表团参观新国家首都努桑达拉的发展情况。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美洲和欧洲司司长乌马哈迪大使2月8日邀请由瑞士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海因里希·史伦伯格和瑞士外交部亚太司司长的瑞士外交部代表团现场访问东加里曼丹群岛国家首都的建筑工地。印度外交部的网站的消息，自2022年3月中国维多的总统进行了电击以来，瑞士代表团的访问是一个友好国家政府代表团首次访问国家首都努桑达拉。代表团受到国家首都管理局局长邦邦苏珊多诺的直接欢迎，陪同他的是副区长罗尼拉哈尤、秘书加加桑多斯、环境和自然资源控制副首米尔纳阿萨菲特里和位于国家努桑达拉工人主在办公室的国家首都管理区发言人迪亚尼萨迪亚瓦蒂。作为一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以国际合作伙伴借助的后续行动区国家首都管理局局长邦邦苏珊多诺邀请瑞士投资者和专家参与将群岛发展为可持续的智能设立城市。瑞士代表团表示，他愿意促进国家首都管理区与瑞士潜在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城市规划、公共交通、职业教育和环境和知识性的领域。对群岛首府的访问是在瑞士代表团在东加里曼丹的第二天进行的。此前2月7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美欧总干事乌马哈迪大使和瑞士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谢伦伯格在巴黎巴办主持了第八轮印度尼西亚与瑞士政治对话会议。近年来，印度尼西亚和瑞士在双边关系中取得了多项重要成就，包括2022年5月14日在瑞士达沃斯签署印度尼西亚与瑞士投资保护和改善协定，以及自2021年11月1日趋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印度尼西亚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签署的印度尼西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欧马哈迪大使说，除经济部门以外，印度尼西亚与瑞士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包括减轻和处理自然灾害、职业教育、人权和各知识发展。据他介绍，印度尼西亚与瑞士的合作需要利用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以便进行具体的合作。印度尼西亚国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au Semua yang kau juga tahu Mereka tahu Sama sepertiku Sama sepertimu Berbeda zona waktu Tak jadi halangan Ini kemajuan Atau merugikan Dari pikiran Jadi unggahan instan Cerita kita milik semua Nostalgia makin tak berharga Cerita kita milik semua Lewat layar rindu ruang sinar Cerita kita milik semua Zaman serba sekarang Semua tak ingin dilarang Akulah yang paling benar Sekarang jadi hakim tak perlu gelar Di antara kau dan aku Tak ada lagi pemisah Kita lupakan etika Selamatkan kami etika Nostalgia makin tak berharga Cerita kita milik semua Lewat layar penakut juara Cerita kita milik semua
Kita milik semua. Pastikan itu pilihanmu. Ceritamu milik semua. Nostalgia makin tak berharga. Cerita kita milik semua. Lewatlah ya rindu ruang sirna. Cerita kita milik semua.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希望在不久时间您可以去旅行，特别访问印度尼西亚，享受印度尼西亚旅游景点。为了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丰富文化、艺术、烹饪、旅游景点，请各位收听接下来的节目《Pesona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今天有介绍来经过收听今天的题目有关阳光美食。听众朋友，去热热时装饰一个盒子，像一个小砖块，口感有脆筋，颜色多样，羊口的脆鳞来自糯米粉，这是羊口的主要成分，然后在糯米面团中加入糖粉和坚果，产生一种香甜可口的味道。羊羔来自热热的哥大格德地区，在过去，哥大格德是伊斯兰马达兰王国的首都。马达兰王国是一个大帝国，成为了苏拉卡达苏丹国和热热苏丹国的前身。在过去，这种食物被称为国王或布里亚里的美食，不是所有的普通人都能享受的它，因为当时的价格相对较高。但是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欣赏羊羔。有趣的是，目前羊羔已于2022年被指定为印尼非物质文化遗产。记住没有？现在您可以选择几种口味，比如叫颗粒味、榴莲味、甜瓜味、草莓味，这些糯米糕也被做得无言流色，既能留下令人惊叹的印象，更不用说这种食物的价格也相对较低，每盒大约在1元到1.5元之间。这种食物的每一部分通常都用果子覆盖，这样它们就不会粘在一起。在一个容器中通常包含几种可以享用的口味。羊羔非常适合作为纪念品，因为除了便宜之外，这种材料也不会很快变质，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今天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播送完了，回收印度尼西亚，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Waktu suasana. Kataku di sana nanti, kau tak temukan warnamu. Janganlah menyerah, no. Janganlah menyerah, no. Masa depan tak sanggup memperjuangkan. Janganlah menyerah, no. Janganlah menyerah. Tanpa dirimu ku takkan di sini menghidupkan rasa yang mati. Kau terus lewati dan kita melangkah lagi. Di saat kita bersama lalui semua rintangan dunia, rasa
sebenarnya suatu masa kau di sana memandang senja. Lelaku pada semuanya mempertanyakan sebatas rasa. Dan itu pun semua karena kau tercipta. Oh, terangilah gelapnya untukku. Sinarilah hatinya yang beku. Semuanya sekian lama kau ku tunggu, berharapkan datang rasamu yang hilang. Merengku rinduku padamu tak akan ku lepas, tak pernah berbalas. Dan itu pun semua karena kau tercipta.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礼拜一、二、三播送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
听众朋友，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在请你学习印尼节目的相逢。一个节目给你介绍印尼生字，以辅导你用印尼讲话。这个节目是雅加达 Radio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语言发展和发展组合做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Facilitas apa。Facilitas apa? 意思是什么设施？您将听到题为 Facilitas apa? Facilitas apa? 意思是这是什么设施的对话。这一段对话发生在一位来自印度的游客 Dev Singh和一位酒店接待员之间。 Dev 询问酒店的设施，让我们听他们的谈话。
Fasilitas apa yang buka selama 24 jam?
Restoran dan spa.
Ting wan zhe duan dui hua hou, wo jiang ti gong yi jin dian de chu di, ji Fasilitas apa?Facilitas apa? 意思是什么设施？我说两字印尼语，你可以在我之后重复一遍。Facilitas， 意思是设施。Apa， 意思是什么 ？Yang buka， 意思是营业。Selama 24 jam. Selama 24 jam. 意思是24小时。Fasilitas apa yang buka selama 24 jam? Fasilitas apa yang buka selama 24 jam? 意思是什么设施24小时营业。在对话中你听到 Facilitas apa yang buka selama 24 jam? Facilitas apa yang buka selama 24 jam? 意思是什么时是24小时营业。华语中有 apa 的疑问词， apa 意思是什么？ apa 的疑问词用来问一些谈话的话题。 Facilitas 的表达意思是设施，是 Dev 和接待员之间的谈话。 Apa 的疑问词意思是什么，可以放在话题之后。规定中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其他的例子。Apa 的疑问词意思是什么，也可以放在话题前， Liru, apa fasilitas yang buka selama 24 jam? Apa fasilitas yang buka selama 24 jam? 意思是, 什么时是 24 小时营业? 要求 9点 20时 小时开房的替代方案 或各种实施。 接受请单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之前 更清楚的 让我们再听一个对话的例子。
Fasilitas apa yang buka selama 24 jam?
Restoran dan spa.
Tingju pengyo, jeitze de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qing ni xueshi ini yi, biao ti fasilitas apa, yisi shi, shenme shi shi, wo song wan le, xiwang jeitze de banben, 对那些想了解更多印尼的人有好处。谢谢我的收听，我们将在不同的话题上再次见面。感谢您的关注。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放的一首由 Wak Dol 演唱的马来音乐的歌曲，歌名是 Joget Pulau Buau。这首马来歌曲是关于辽内青岛槟榔岛县的布奥岛。歌词讲述了布奥岛的故事，那里有阴凉的绿树和美丽的海滩。在这个岛上，人们快乐地捕捉鸟类、游泳和捕鱼。根据诗词作词 Abdul Razak Albendani 的说法，这首歌是他为纪念他的家乡布奥岛上的门第七寸而创作的。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瓦多连唱的 Joget Pulau Buau， 请欣赏。
Semakin menyengat di salah hati tiada berpadan menatap pantai. Indah.
atas jembatan kita meniti. Anak ayam di dalam kandang, janganlah kita berisau di hati. Mari kita joget berdendang, burung murai di atas jerami. Hingga sebentar di ranting bakau, cuba dengar lagu kami, judulnya Joget Pulau Buau.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端播波段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Voice of Indonesia 和 Twitter@foreign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代表今天的播音员和播音社工支持，我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